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分析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上礼拜的新闻呢，我们先从中美贸易大战讲起。4月2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发布了对美国的那么征税清单，正式点燃了中美贸易大战。那么根据中方的整个贸易清单呢，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他并不是说他增加了一个什么惩罚的税，他说终止关税减让的义务。那其中呢，对于水果和它的制品呢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 15%， 对于猪肉等8项产品呢加征 25%。 那么按照2017年的统计呢，这涉及了美国对中国大概30亿美元的一个进口。当然这次的这个贸易大战呢，它主要是针对美国三月初所提出的232措施。那232措施所讲的呢，就是针对钢和铝啊，那么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一个关税。虽然呢，美国那么这个做法呢，它是讲是针对全球啊，就是钢和铝的这个征税，但是呢，也不是特别针对中国。但是中国大陆呢，他们的看法是说，你美国是这一招是这样的，你今天先用全世界都征税，然后呢和其他国家呢就开始一一的豁免。那你表面上你是对全世界都征税，然后对其他的大的国家豁免，后来剩下来当然是对中国了嘛，对中国，那这就是让中国呢就非常感到非常不利啊。而且更何况呢，那么经过豁免呢，其实美国就跟别的贸易伙伴呈现某种结盟。那就中方的来讲法说，你的贸易结盟，那你结盟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围堵中国啊。所以中国当然是讲说，那他是跟着 WTO 去那么申请，那 WTO 汇报说没有结果，那当然进到 WTO 可容忍的或者同意的范围之内呢，那对于其他30亿就128项产品呢，我就不给你任何优惠了啊。那么就是他终止关税减让义务。当然对于中方来讲呢，这是30亿，这是刚开始呢，那看后面中方跟美国怎么谈啊，谈了以后那是不是还有后续。其实如果说这么针对中方的，其实川普他也讲过，那么怎么样的要希望能够公平的贸易，所以他们在发布了贸易战之后呢，已经开始进行那么相应程度的一个谈判。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氛围之下呢，那中国大陆它标榜呢是自由贸易，反保护主义。现在凡是你看到有重要的国际场合啊，那么中国都会联合别的国家一起来宣讲说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反倒是川普呢所领导的这个川普政府，让美国陷入某种程度的孤立啊。可是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讲呢，他们的整个意见，他们民意调查的显示呢，他们认为在川普领导之下，那么经济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没有那么多不确定性啊。以前奥巴马的时候呢，那经济的前景比较有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川普的这个政策非常清楚啊，所以他们觉得经济呢，一般来讲得分是在他的选票里面是有点得分的，可是政治上呢一团糟。所以在这样的会怎么样的反映在今年的其中选举上面，我们现在看到川普做的任何一个做法呢，其实着眼点都有在其中选举的一个政治的考量。那么到底呢，征税能够替他增加多少的得分呢或者说是怎么样在国际上引起新的贸易大战，最后呢让大家没有一方获胜，到底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打，还是说这只是引爆以后，后面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契机，这个我们将持续的关注。第二个呢，我们看那么间谍案的后续。间谍案呢，我们讲的间谍案呢，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3月4号的时候呢，就是斯卡利帕尔，那么就是一个双面间谍，在英国那么被这个英国的职称呢被俄罗斯所毒杀啊，就是毒害他和他的女儿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后续。这事件并没有稍歇啊，没稍歇。这我们看到最近呢，他们不但是那么美国也加入欧洲啊，一起驱逐那么俄罗斯的外交官，然后俄罗斯呢也驱逐了美国的60个外交官，这几乎是冷战高峰以来啊，那么大家最严峻的一场外交上的一个冲突。那根据4月1号的《纽约时报》报道， 英国方面调查的斯卡利卡尔的和他女儿被毒害的这个事件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结论说这个神经毒剂啊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有人潜入斯卡利卡尔的这家里啊，把这个神经毒剂涂在他的门把上，这样子让他和他的这个女儿啊，那么就遭到了毒害啊。那么英国方面的讲分就深入研究分析呢，就发现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非常专业的一种做法，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潜入到这个斯卡利帕尔的他的家，然后怎么样的把神经毒剂啊能够涂在门把上啊，怎么样让这个他要杀的这个投诚的这么前英国的间谍呢，那么怎么样的他能够中毒握到那个门把，而那门把毒剂能够侵到他的体内，然后让他中毒啊。这一连串的呢都是非常专业很高难度的，绝对不是业余的人家可以做的。那这个呢这做法那直指的那当然就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所做的啊。那所做的，但是这里面又带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啊。这问题那么一些分析就指出来说，那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呢？你如果对斯卡利帕尔只是对他不满意，你要惩罚他，你有很多方法把他杀掉，你可以造成车祸啊，你可以有别的什么样的一个意外的事件都可能把他除掉，那为什么要留下这么多的蛛丝马迹，而人家很明白的就可以指出来说这是俄罗斯干的啊。俄罗斯当然也是用这个方法，就说你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若干的我会这么明显的显而易见的留下这么多证据吗？所以俄罗斯是说根本就是英国一手炮制的。但英国的讲法是，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杀鸡儆猴，他就要让其他想投诚西方的俄罗斯的一些前情报人员，你要知道，像你说只要你投诚，你就可能会被制裁啊。第二个呢，那么斯卡利帕尔他住的地方呢是伦敦的郊区啊。伦郊区，那么也就是俄罗斯用的方法，就告诉很多就是那些潜在的这些的情报人员，你想投诚，你不管躲到哪里，我都可以找得到你啊。所以他们英国的分析是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两个原因，一就是杀鸡儆猴啊，你这是俄罗斯干的，我一定会干掉你；第二，你躲不了啊。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么现在双方呢，俄罗斯当然矢口否认。所以新的一轮外交的这个宣传战的或文字的攻击啊，也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也就是从这点来看呢，其实一个新的冷战呢已经逐渐的开始啊。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当美国呢驱逐俄罗斯的宣布外交官之后呢，本来中国外长王毅啊就要飞到莫斯科，飞莫斯科，他后来呢，那么这个后来因为莫斯科因为有别的事情，那么一些的天灾害的事情啊，那么俄罗斯就说那这个让王毅啊晚点来啊，就晚来就是整个事情推迟，所以王毅并没有去。那这个事情，那中国是不是怎么样的有办法去调停，或者说怎么样的呼吁双方的克制，而双方的外交战还会打到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新的证据会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抓的是中东。中东基本上看的是两块啊，第一块呢就是美国跟叙利亚的一个政策。那么在3月29号礼拜四的时候呢，川普宣布啊，他说美国啊将从叙利亚撤出啊，撤军，美国不再介入到叙利亚的重建呢什么的，那么让别的国家来接手啊。那么完了以后呢，然后川普政府呢，那么接着就宣布了要冻结重建叙利亚的经费$200 million啊，那么2亿美元，那么重新评估美国在叙利亚的一个角色。那$200 million呢？那么2亿美元，这是当初谁做的承诺呢？提勒森呢，在2月份的时候呢，在科威特所承诺，因为我们就发现整个叙利亚的这个对付 IS 的这些好像快打完了呢，所以俄罗斯啊就拉着伊朗，就拉着这个土耳其啊，那么说我们是重建叙利亚的一个秩序，战后的一个秩序。那美国当然表示说美国不能在方缺席啊，所以提勒森说那美国也要介入啊，美国要承诺那$200 million。结果在这个时候呢，那川普就觉得提勒森已经走了嘛，那提勒森的政策呢我不见得要做，提勒森的承诺也不见得要遵守，所以说暂停，那$200 million先不拨款，我们再来考虑一下美国什么样的角色。那 那美国如果要撤走的话呢，那在整个叙利亚的情势紧张呢，所以当时叙利亚军人，那你是不是把整个建立叙利亚的这个秩序呢，这个工作就完全拱手让给俄罗斯，让给伊朗，让给土耳其呢？那你这样子一让出去以后，以色列和沙乌地就跳起来，因为你这样让出来以后，那伊朗的势力很明显的就会进入到叙利亚。叙利亚呢，那么沙乌地呢也紧张的，以色列也本也紧张，那他们也说他们想扮演是，那么可以接替他们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可是在整个叙利亚的情形，我们发现战争最近有一点变化，因为美国国防部告诉川普说呢，那么 IS 已经溃败呢，现在呢大概他只控制叙利亚大概5%左右的领土了。结果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好一阵子了，就现在发现呢，这5%左右，理论上呢，你这个反 IS 的联军就应该加把劲儿把那5%的部分 IS 给清除掉，就没想到卡住了，就是5%的那个最后一役，西方竟然陷在泥淖之中，就像他没有心的打 IS， 因为整个 IS 可能会垮台以后呢，那么土耳其部队进来，他要遏制库德族的势力扩张，所以库德族本来在打 IS， 后来发现土耳其，怎么现在变成土耳其过来要打的库德族，所以库德族就把他的部队呢就调到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界去阻挡土耳其的进攻，就没有往南继续打 IS。就是 IS 现在又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哎，好像就快打完了，怎么这个秩序建立不起来？现在变得美国可能要撤走，然后呢，那么，战场上呢，最后一打不出来。那么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又发现以色列呢，他跟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民兵啊，一些恐怖分子啊，又进行攻击，那么就是加萨走廊的一些示威群众呢，那么在哈马斯的统治下呢，这边巴勒这个时候也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示威群众开枪的战争，有15个死亡，1000多个人受伤，都是加萨走廊和以色列边界这边严重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当然把以色列又绊住了。以色列又绊在加萨走廊这边，那以色列就不可能在叙利亚这边再扮演什么角色。那叙利亚的角色呢，如果美国一走，那是不是拱手沙乌地会不会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帮忙重建这一块地方的秩序呢？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中东的情势有一点混乱，所以这整个大的一个气候也值得我们那么持续往下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